跟着我最近以来一直在跟大家交通提摩太后书，今天照着次序我们会来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在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还是要奉你的名来夸胜，因为你的确已经胜了仇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了你。主，我们在这里就是你得胜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你把我们从罪恶、死亡、黑暗的当中拯救出来。主，也是你在每天来保守我们、扶持我们，因为你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你自己的样式，是你要把我们装备整齐，好迎接你的回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实在只有向你敬拜和歌颂。主，为着这个目的，主，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掌管一切，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得胜。主，也愿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吹气在人的心中，越过人所有一切的软弱，彰显你自己的恩典和作为。我们谢谢你，愿荣耀归给你，愿你释放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只念第一节到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好，一起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那时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扰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亚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我记得多年以前，不论是孙悟性弟兄的时候，或者丁老弟兄，每次要讲到末世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会受攻击。那我个人也深信，我今天也是会讲到末世这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是在提醒魔鬼他的结局快到，因为我们在提醒魔鬼他已经被定永远的火湖的审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深信撒旦不喜欢人来提到他的痛处，撒旦也最让基督徒来忘记这一个的末日的思想，因为他愿意让你更多的贪爱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追求你自己被人欣赏，你自己心里舒畅的那种的日子。因为这个题目不仅仅戳痛了他的伤处，
他的结局，这个题目也提醒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所应该有面对今天的生活态度。这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今天我们是真实的已经处于极其末了的日子，世界上的人一直要来鼓励我们说明天更美好，追求明天的幸福吧。但是主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末后的日子，而且主在他再临要离开门徒之前，就很清楚地来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这是末世的主给门徒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我们先思想一下，在末后的日子有什么样的征兆，有什么样的情形呢？第一，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迷惑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边，我们常常听见很多特别稀奇的道理，甚至我们也已经听见许多人公开的声称基督再来了。但是很多人因为平时不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他们就会被这种迷惑所欺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常常看见一个人手拿着圣经在街上，好像在传福音，做人很热心，也有爱心关心人，我们就认定他就是基督徒。甚至我真的愿意跟大家讲，今天网络非常非常的发达，有许多的网站也是用基督徒的名义在那里推广的，非常快，非常非常热闹。而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来读主的话，因为你自己没有建立跟主那一个生命的关系，你只是听见那些话，被人许多的表面，你就很可以被欺骗。我们真的要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假基督、假先知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主警告他的门徒说，那个时候有人跟你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基督在房外，基督在房内，你不要相信。可惜的是，今天就很多人喜欢追踪新奇的东西跟教导，喜欢看神迹和奇事。但是问题出在那里，就是人自己与主没有建立那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说，主老早就跟他的门徒说，我会差遣圣灵，他要住在你的里边， 他要在凡事上来教导你。我们却常常没有活在圣灵的教导里边，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贪爱这个世界，以致我们就常常不肯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觉得圣经的话语过时了，2000年之前的事了。我们巴不得如果有人跟我们说最新的东西，我们开心的不得了。我们要小心，真的要很小心。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有些人跟你说，有些人自称是末世的先知，是末世的使徒，甚至是基督，你都要回到主的面前，带着主的话语，求圣灵给你分辨的能力。第二个，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这些日子里边，到处都充满了战争的威胁，到处都一路在说我们要和平，但是每个人都在讲和平的口号，外后边都准备着战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是什么？世界上的人都害怕核子战争，世界上的人都巴不得说我们能够控制好，因为听那些懂得核子武器的威力的人告诉我们，如果把这些核子弹打出来的时候，地球可以被烧了几遍，啥都没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安慰的话，是主耶稣说过他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主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有一位主的仆人，他说过这句话，当人家在大谈战争威胁的时候，他这样说，哪怕人类丢出了最后一颗原子弹，主耶稣还要建立他的国。我们知道世界的末日对仇敌对罪恶是审判，但是对神的儿女，我们等的是神的国的来到，我们的主一定要做王，这是不可被动摇的。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有这些等等的风声，但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不是我们好战，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过事情必定成就，正如他当初用一句话创造了万有，他说过的话他就自己有能力去保存它，直到他成就。天地可以废去，主说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末世的第三个特征是到处必有饥荒、地震、灾难、恐惧。在这些年间，我们看见，我们听见前所没有的许多的大的海啸也好，火灾也好，风灾也好，正在频繁的发生。我们不要假装没有这个事，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心里突然间有一个风沙，突然间白天把整个雪梨都给盖黑了，甚至天上都变黑了，像火烧一样的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说，她看见那个东西，她说主要来了，很紧张，她说主要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一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圣经是告诉我们，你就要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世界上的人是看见这些东西，他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他们甚至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想躲避这个审判的可怕。但是主却安慰我们说，当你看见这些事，你不应该害怕，反而应该挺身站立，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一帮人，我们得奖赏的时候快到了。但是你如果要做一个能够这样挺身昂首的人，你首先必须在今天你就懂得活在主的面前，你就必须活在我今天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迎接我的主。我们常常缺少这个末世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慢慢来，等着我还有机会，其实真的是机会不在你我的手中，你我所有的只是赶紧的悔改，赶紧的装备好你自己，来等候主的回来。第四个特征，信徒要为主的名受迫害。当然历史中迫害基督徒是一个历史的长期性，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从来就没有放过要跟神的国度敌对的那个的冲突，他总是千方百计的要来敌对主的国度的来到，所以他要杀害基督徒，因为他们仇恨这帮人，他们不管他们没有得罪他们也好，他们是他的眼中钉，所以他们怎样无缘无故的来恨耶稣，他们也会无缘无故的来恨那些属耶稣的人。我们最近有时候跟一些年轻的做家长的人在谈论到的时候，总是说今天的小孩子他们面临的那种的难处，他们面临的学校教育、社会环境，讲穿了都是敌基督的系统。我们一定要为主的缘故，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分别出来，因为整个世界的口号有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就是他们对耶稣所说的，不要这个人做王，除掉他。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撒旦的这个定义没有改变过，所以今天的教育不断的要把人不要耶稣做王，没有那回事，讲得多好的什么民主和平等等，只要饶过没有耶稣他们都可以，只要也有耶稣他们就站立不住，他们就痛恨。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其实我们常常被蒙蔽，我们却反而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
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被人欣赏的人。我巴不得说我们能够受到警戒，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做一个愚昧人，不读书没智慧，全错。只有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智慧的本源。我们如果不从小就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将会收拾一个来不及收拾的结局。记得我们是活在一个敌对基督的世界之王的制度底下，但是我们是从世界里边被主所拣选分别出来的一帮人，我们是属于他的一帮人。因着这个缘故，世界会把我们当成另类，世界会想尽各种办法来仇恨，是网罗，如果硬的来不了，他会用软的，让我们受欺骗，受蒙蔽。可能常常有人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偏激，大概有没有可能我自己还看不透自己，主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我的确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还一直在想我的孩子就必须上名校，就必须受得到什么样的学位，必须赚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都落在危险的当中。我们不断的给我们孩子灌输什么东西，我们能不能从小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只要有耶稣，你只要懂得跟随耶稣，你有取不尽的智慧，是你最安全最幸福的。历世历代多少神的儿女和仆人，他们可能是世界中以为不耻的人。你看甚至连保罗那样的人，他都说直到今天我被人看为世界上的渣滓污秽。但是他同样能够说，我把万事当作粪土，我只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弟兄姐妹，如果自是末世，这种的心态就必须同样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智。我们只怕一样东西，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竟然被放下，我们竟然不敢来见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当整个世界这样的来反对敌对他的时候，他却得到了一帮蒙恩的罪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夸，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心说，主啊，我何等的感谢你，你把我从罪恶，从世界，从撒旦的权势里边拯救了出来，主啊，你继续保守我，让我能够那一天面对面见你的时候，我能够欢迎欢喜的来见你，而不是在黑暗里边咬牙切齿。末世的第五个现象是天要震动变化。我们最近也听到有些弟兄帮我们说到近期有什么血月，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天象等等，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的警示。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不是去追寻那些现象，而是准备好我们的心。只要你的心准备好，只要你保持着你能够天天的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活在你的面前，有什么吩咐你对我说？主啊，你今天啊兴起什么环境，兴起什么人来？主啊，让我能够看见背后有你的手段。我是从你的手中来接受这一个机遇，我是从你的手中来面对这一个环境，来面对这一个的人。因为我深信你是要叫万事互相效力，是要赐着我们更合乎你自己的心意。前不久美国的新闻说到，今年那里的台风，也不是台风，就是很奇怪的气流，而且最近也因着这种非常冷的空气也死了不少人，也有些地方发水，很大的水，现在是动不动的就有，常常说是历史少有的啊，上个星期呗，我们雪梨这里也发生一个，说是从1930几年到如今才有的最高气温记录，根据电台所讲的是 Penrith 去到47度几。我家里种几棵我很喜欢的灯笼花全部给烧黄了。老实说，我来澳洲30多年，我的确感觉到气候在越过越恶劣。我早期来的时候几乎没几家人有装冷气的，他们的四季里边就不需要考虑装冷气这件事，因为太阳一下山就是很凉快的。现在我们看见真的样样东西都在剧烈的变化，但是人在做什么？人一个是在怨天尤人，一个是在说人定胜天，我们一定有办法。这是撒旦一直的在叫人的心被蒙蔽，眼睛不能看见的原因。我愿意提这些是什么？我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一有这些事，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提醒自己，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准备好了没有？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如果你今天就来，我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真实。末后的日子第六个特征是，主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芽，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件事当然指的是无花果树，在圣经中一直是预表着以色列国。神把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放在地上，就是要给世人一个无法抗拒的证明，他要让世界看见这一个民族怎样从不可能的当中成为了蒙拯救的民族，这个民族怎样因着遵行神的话，他们蒙了极大的祝福，怎样因着背离神的话，他们甚至被亡国在世界上到处漂流。他们的存在向人证明说，神的话永远坚定，因为主说过他会把他们打散到全世界去，他们到处漂流，但是有一天主要把他们召回来，他们还要回到主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一亡，亡了2000多年，他们到全世界真的是各个地方去，
但是稀奇的是，在1948年他们复国了。当他们回到他们土地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就应该知道夏天近了，主回来的日子近了。而且我们知道幕后的战争一定是有关耶路撒冷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事越来越显明。一个那么小的国家如何能复国，如何能面对旁边比他大了十几二十倍的敌人而没有被灭亡？我们要从这些历史的真实、周围的事实来理解主的话的可靠，主的话的可信。主就说到，在末后那一个的日子，像什么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人照样吃喝下去，但是大水会忽然来到。他说那个日子像罗德的日子。今天你想想看，像不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是什么特征呢？他们同性恋是全民化，有旅行的人经过他们的地方是男的，他们就要这个男的给交出来供他们玩耍。这种罪恶滔天的情形带来了硫磺火的审判，将他彻底的毁灭。而索多玛这些的旧城被考古历史证实是事实。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你不觉得很像索多玛俄摩拉吗？我们也到处听见人们公开的在说，不管受教育不受教育，学校社会都在把罪恶公然的美化。所以我真的是心里有这样的一种的沉重，当这些事都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稀里糊涂，我们只顾自己，甚至有许多所谓的基督教，他们也公然的声称支持这些罪恶的东西，他们把这个错解叫做这是爱心。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是有丰满的慈爱，但是同时也是丰丰满满的真理。在真理这个层面上，在道德这个层面上，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没有半点的放低。的确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主认为你犯罪不要紧，正因为你犯罪关系到神的制度，耶稣必须用死流血来偿还这一个的罪债。我们今天不要受某一种的教育，甚至基督教里边的教导，以为说基督徒不是平行为，所以你怎么干都不要紧。你千万要小心，神的话里边没有不带着能力，神的话里边没有减少半点对律法的要求。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但是主耶稣说过，我来不会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主耶稣要求的东西比律法严得多，对不对？他说你们听说
不能犯奸淫。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心里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你们已经犯罪。律法告诉你，你不能杀人。耶稣说，你如果心里开始恨你的弟兄，你已经在犯罪。基督徒的整个的要求比律法的要求高得多，是要从人的深处心里来开始的。我盼望恩典的福音绝对不是放纵的劝诱，恩典的福音也绝对不是廉价的救恩。因着主付上一个人无法估量的那一个的代价，我们如果真正的知道我们得的赦免有多大，我们就会深深的恐惧，不敢再伤我们主的心。这是外边我所说到的末世的几种外在情形。那么末世的人心内在情形是什么呢？提摩太这里很清楚的跟我们说，这里列举的东西很多，我盼望我们能够慢一点来读这一段，慢一点来思想这一段，因为这些话是圣灵非常严肃的来警告那些属于他的儿女。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甚至包括我们所祈祷的都只有自己，我们要小心。甚至我们所行善事很热心，如果里边真正的动力是我们为着自己，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太过被宠坏了。我们常常受教导说神爱我们，赦免我们，你怎么样都好，他都会原谅你，赦免你，在神的爱来说绝对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一个救恩是要带出一个新人，这个救恩是为着神建立他的国度，要成就一般的合乎他心意的材料。人一个要跟从主的人，耶稣很简单就提过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他放下他的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可惜的是我们多少时候保留要我们的自己，我的尊严，我在人面前的面子，我的财富，我有很多我的东西，碰都不能碰，连神都不能碰。如果我们学习为着主的缘故，你要把自己放下，有第一个举动就是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姐妹经常在学习中提到的，你要把自己献上。这是基督徒成长必经之路。什么叫做奉献？不是单单 要你的钱，要你一个给我多少钟点，都不是。真正的奉献是你有意识深思熟虑的考虑完以后，你主动的把自己这个人交给主。意味着什么？主耶稣，从此以后我不属我自己，我愿意只属你。不是说主耶稣我觉得这个很好，我来为你做，你要给我力量。主耶稣我的儿子辛苦了，你要一定要帮他。不是说不能这样祷告，但在我们心中最深处的必须是我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主你为我舍命，让我今天不管活的死的我都要属于你。主你如果定我必须贫穷，主我乐意贫穷中有你跟我同在，我也够。主你如果要我丰富，帮助我懂得怎样处丰富而不跌倒。主你如果让我生病，我也是属于你，让我在病中见证你奇妙的作为。这种见证人很多，大家都看过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蔡淑坚，他一生人眼睛受伤，不能够见到半点的亮光，一看见光他就会痛得不得了。但是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就用他来服侍了许许多多身体强壮眼睛看得见的人。我们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际遇，我不知道你今天处在什么环境，但是你要对主说，就照着我这一个情形，我奉献交给你来做主，我让你来带领我管理我，因为我活着是要来顺从你的旨意，是要叫你的名得着荣耀。第二点，贪爱钱财，这也是末世的一个普遍光景。在没信主的国家里边，这个当然最明显在中国了哈。凡去过中国的人回来都跟我谈到，中国人现在只讲钱，别的都不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当人以这些属地的财富作为他的倚靠，作为他的夸耀的时候，他可以在刹那之间失败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些都是诱惑，都是虚假的东西。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活着浮在半空，我们也脚踏实地的生活。主耶稣非常清楚的对基督徒说过，我不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打发你们就进到这个世界，你们就活在世界。但是你要记得的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用钱，我们也用钱，但是你记得耶稣说，该杀的物就归给该杀，神的物就归给神。在你我的身上都留下了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印记，所以我们的本能，我们的身位就是要属于我们的神。我们不应该属于该撒，该撒是指着是地上的王，世界的王。 有些信徒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个保证的，真的是有保证的，圣经应许过，神绝不会叫他的儿女做乞丐，绝不会，天上的飞鸟他都养活，地上的百合花他都给这么美丽的装饰。他告诉他的门徒，想想看，你们不比这些贵重吗？有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跟你做见证，说他们经常可能没有钱，但是他们像保罗一样说，我样样都有，我好像四面受敌，但是我不会被困住，我好像是受迷惑的，但是我们却是真实的在经历，在见证神的那个恩典。我们活在地上，奇妙的就是跟世界有一种分别之外，还有另一类他们没经历过的，就是我们的珍宝远藏在高天之上。真的是，你什么时候有需要，天上那个仓库就会为你打开，神绝不会把你饿死，神也绝不会把你放下不管，除非是你自己另走一条不要他管的路。好，时间的关系我停在这里，但是我盼望主的话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我们活在一个极其末了的时代，我们不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还糊里糊涂的把每一天像做梦一样的来度过，我们愿意真的是更新的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交给主，照着我们的本相，照着我们的软弱，照着我们的无能，一旦主把你接在他的手里，你成为一个世界上最稳妥、最平安喜乐、最有丰富的人，你自己心里会洋溢着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人在你身上也能看见基督丰满的恩典。好，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处在极其末了的时代，愿意你叫我们的心谨慎起来，不敢再糊里糊涂的为自己来活，为世界来活。主，让我们能够不仅自己谨慎，也能为着我们家里的人来谨慎，为着全体在你家中的人来谨慎。主，我们需要你不仅用你的话语，你也赐下恩典和力量，在你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心的深处，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如何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愿意单单属你。如果世界正在弃绝你，叫我们的心不要盼望世界来欢迎我们，我们愿意只讨天父你的喜欢，我们也愿意只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为大。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